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知道这个圣经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有的地方经文是挺困难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有时候我们就经常跳过去，所以我们想一起先来，大家一起来，我们念念这段经文好吧？好，在四跪上我们一起来讲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有些经文你会发现哈，觉得很难做到，所以呢就读读就跳过这段事儿了，啊，你像这一段经文就是常常我们容易跳过去。你说常常喜乐吧，好像还可以哈，马马虎虎能做得到，不住的祷告也还行，凡事谢恩，凡事都要谢恩，遇见好事谢恩行了。那遇见坏事也得谢恩吗？我今儿出车祸了，啊，被雷压服了，我还要谢恩吗？哎，就这根本不可能啊，跳过去得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常常我们要跳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想一想，往往哈就是这种，我们觉得很困难的经文，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用这种经文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提升我们生命的时候。千万要求助帮助我们呢，好好来了解来学习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讲，为什么要凡事，而且凡事这个希腊字啊，就是每一种情况每一件事就是这样讲的，不是说可以选择的。那为什么每件事都要谢恩？那我们现在实际我们会发现哈，喜乐、祷告、谢恩这三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实际我们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并非是都是可喜可乐的，常常我们遭遇的很多事情是相当可忧虑可悲的，悲伤的。所以人陷入悲伤忧虑并不是罪，因为我们常常遇见很多事情实际是让我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虑啊，它并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陷在忧虑当中，长时间的陷在悲痛之中而出不来的话，恐怕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啊。所以在忧虑当中有忧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今天谈到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实际我们知道祷告哈，祷告呢实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三一神相交的过程。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所以你会发现哈，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的三个位格我们都才和他相交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祷告只做成是一种求事儿，好像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个到超市去买东西的一个单子似的，主啊，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完了，您看着办吧，我也挺忙的。实际祷告绝不单单是求事，求事是我们祷告非常次要的部分，最主要的是和练着和神相交和神相通，去摸神的心意，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再看看我们怎么做。实际我们真正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讲的那话太对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神都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去想神所想，即神考虑的事情，实际剩下我们的需要神自个儿就管了。所以我们好几位牧师常常在一起祷告，都是 父神啊，我们是在努力的按照您的心愿做你的工，做成神家的工，我们家的事儿就求神您自个儿照顾了，啊，让我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啊，能够全力以赴去为神做工，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很少为自己求，尤其是像物质上的需要，当然碰见特大的事情也要恳切的求，尤其对子女的教育啊，哈，他们的前途啊，啊，你工作转换的期间，那就是还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祷告的最主要的内涵是和三一神相交，敬拜、赞美、感谢，啊，这些应该是祷告非常主要的内容。当然，向外人代求啊，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为很多事工代求，这都是祷告的内容。那为自己求，应该是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上，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有能够信得过神、能够顺服神、能够赞美神的祷告，神才会悦纳，神才会听。你看，大家记得在这个民数记哈，民数记当时记得，摩西哈，他们快到迦南地了，最后呢就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哈，去窥探迦南地的情况。结果呢，没想到呢，这12个探子回来以后呢，就报恶信，哎，说不行啊，这迦南人长得又高又大哈，他们的城邑又坚固，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哈，就报出来根本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报了这恶信以后呢，这个民数记就记哈，14章1到4节，然后11到12节就说，当下呢，会众是大声喧嚷，那夜啊，百姓都嚎哭嚎。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离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就这样的就抱怨了哈，这种抱怨。所以呢，最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你就看见这种对神的不信，对神的这种不顺服，对神的这种埋怨，神是绝对不会听应允他们的祷告的。遇见一点难处，连神领他们出埃及都否认了。那既然是这样，何必帮我们领出来？还不是就站在埃及，就在埃及得了。那边又有肉吃哈，又有菜，什么都好，这边什么都没有，一遇见难处就发怨言，那这是绝对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只有赞美神的祷告，神才会悦纳。所以我们会看见哈，凡是谢恩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你看《腓立比书》4章，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就是说，你看，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常常喜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带着一种感恩的心、祈求的心向神祷告。那这个时候，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必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另外呢，在彼得前书，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看见了吧？这就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谢恩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谢恩呢？凡是借着凡谢恩的这样一个心态去祷告，神就会听。那么通过祷告，神把我们的重担挪掉，神会赐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把忧虑变成喜乐，对不对？把重担变成心神。所以通过这样的祷告呢，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变成喜乐。 本来是很忧伤的哈，非常忧伤，很挂累。但因为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有一颗顺服的心，向神祷告，那神悦纳我们的祷告，就把平安、把喜乐赐到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就从忧虑、忧伤变成平安、喜乐。所以这个看的就很重要的是什么？谢恩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如果没有谢恩，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还是忧伤啊，还是悲痛，因为神没有做工啊。除非我们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向神祈求、向神祷告，神就会帮助我们来解决。所以你看呢，这叫喜乐、祷告和谢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谢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带着谢恩的心的祷告，神才会悦纳。通过神悦纳我们的祷告，神动工，无论在我们心里动工，在环境中动工，那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忧伤、把我们的重担拿掉。可以看见，凡是谢恩啊是非常重要的，凡是谢恩的祷告。但是我们经常的观点是什么？事情顺利的时候满心欢喜，用不着祷告，事儿都挺成的，我自个儿凭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能力就行了，祷告不祷告无所谓的啊。但是遇到难处呢，又忧心忡忡，无心祷告。哎呀，今天该祷告，心情不好，那不祷告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不会祷告，因为事情很顺利，用不着祷告；事情不顺利，心情不好，不祷告。那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常常就没有祷告啊，不借着祷告，神就不会很好的做工。所以我们会看到哈，这个谢恩的思想是很重要的。那么关于谢恩，对不信的人，我发现会有几种层次的哈。一种呢，就是不信的人，好事归自己，坏事呢都推给神，而且常常用苦难啊，用一些难处来质疑神的真实性。实际大家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在启蒙运动以前，人们看见苦难，他不会因为苦难去质疑神。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进一步被高举，人就完全用逻辑推理，把苦难、逆境和神的存在，把它看为是相互对立，不能够并存的。他们的推理是什么？如果神是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苦难，还有这么多邪恶呢？所以结论就是，要把神是全善的，但他不全能，他想把这个苦难、把这个邪恶去掉，他没这个能力去掉。要不呢，神就是全能的，但他不全善，他想把他有能力把这个邪恶逆进去，但是不愿意去掉。要不神既不是全善的，又不是全能的，你看见没有？全是逻辑的理性在推了。这种启蒙运动，很多人就是用这种用苦难用难处来质疑神的存在，这是一种人。那对基督徒，我们就有好几种层次了。第一，遇见好事已经知道谢恩了就不把好事归给自己知道神来保守这是一种已经进步了。第二呢，遇见坏事，所谓的坏事在坏事里边替挑好事来谢，哎呀，今天你看一出车祸，看汉河，哎，还感谢主啊，没有受伤啊，我爸轮胎爆了，刚好爆在一个加油站旁边所以呢马上把轮胎换了。就是看见坏事，在坏事里面去挑好事来谢恩。第三种，凡事谢恩，无论这好事这坏事当中我能不能挑出好事来，我都谢恩。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处在哪一个层次上看来我们是都在进步了哈。但是神要求的是第三点，凡事都要谢，无论你觉得中间能不能找出好的地方来是都要谢，就是神的旨意，就你会发现这是有一些张力在里面。那为什么要谢恩呢？实际我们今天的谢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去谢恩，不是从一些具体的一件两件事去谢恩，从根本上谢恩。那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是造物主，神是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要去感谢，因为如果神不创造我们，我们今天根本就没有神是造物主。这一点就是人的受造是非常奇妙可畏的。我们看看诗篇139篇，在13节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起心都还没形成的时候，神在暗中就把我们联络得很合适了。今天你看，我是学生物学的，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受精卵啊，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结合以后，它慢慢就会变成胚胎，它最后就会发长成一个完整的婴儿，到现在不明白啊。你看那哈，一个姊妹，她说她怀孕以后喝的是牛的奶，对不对？然后呢，吃的是鸡下的蛋，然后呢，吃的是猪的身上的肉，还是地里的蔬菜，可是长出来的全是胎儿，他的骨头、血、血管啊、心脏啊、骨头，怎么长的呢？怎么会一个受精卵就会长成这么奇怪的东西啊？这是非常奇妙。为什么？因为造物主在暗中已经把我们连着的合适了，造物主早就把需要的这些蓝图放在你的受精卵里边去了。到现在怎么做的，虽然知道这个大道理，可实际过程呢并不清楚。实际在新约圣经，在马可福音里边也同样提到这个问题。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26节到29节，主耶稣说哈，他说神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呢穗上再结成饱满的籽粒，既然熟了就用镰刀割去，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其实你看植物的生长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把种子撒上去了，它到时候就发苗了，到时候就抽穗了，到时候就结籽了。可是怎么做成的？我们人最后是浇水啊，去施肥，而如此而已。它怎么从一个种子就会长成一种完整的植物，就会结穗，就会结实呢？这个胎儿是一样的，神的工作。所以如果神不这样造我们，根本没办法。今天我们长成了，你知道我们人体的器官多奇妙吗？奇妙的太多了。你光说心脏吧，心脏我算了一下哈，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心脏一分钟跳70下，那一个小时就跳多少下呢？4200下。一天是100,800次，一年就是3600万次。如果医生要活70年的话，那一共心脏要跳多少次呢？要跳257,540万次。医生就一直这么跳，他跳吧不快不慢的，白天跳，晚上也跳，你睡着也跳，醒了也跳，不是说一会儿跳咚咚咚跳一下，一会儿停再停一下，那这心率不急，那很难受的啊。就这样怎么控制的这么好啊？你睡着了他自个儿也跳，这是非常奇妙的。你现在像我人的有些心脏的瓣膜有问题了，要换一个人工的瓣膜，那都不能持久的，10年15年就不行了。可是人的心脏几十年70-80年100岁照样跳，这是造物主的奇妙。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要失掉了才会感到它的宝贵，平常我们认为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有什么可感谢的？就是没什么可感谢。可是当你失掉了这些东西，你就觉得，你比如说，就是99年到海外那年神学院，那刚好做过神经痛觉犯了，不能做。你要在神学院念书，你不能做怎么办呢？所以去上课的时候，带着好几个大垫子啊，背一大书包，好几个垫子带着，然后到了教室那边，就是这边一垫，那边就到处垫好了，然后非常小心的调整姿势往下坐，一屁股坐下去，疼一身汗了。那你还得上课的吧？说最后课间5分钟休息，想站站不起来，半天站不起来，这时候来看着同学们， 想坐一屁股就坐下去了，想站起来就站，哎，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啊，觉得太羡慕他们了。你凭上去的有什么呀？想坐就坐，想站就站吧，根本就有什么感恩的。哎，你今天当你不能坐也不能站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的恩典。然后2002年我做了一次腹部的大手术，做完以后这麻醉药就开始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腹部这个肠子也开始蠕动哈，开始蠕动还得开始产气了，因为它活动嘛。可是呢，当时因为他肠部做了这个腹部做了手术以后啊，他这个肠胃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复原，所以他这个路不通，所以这产了气以后呢，他不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哇，所以那个气啊，就是这肚子越鼓越大，越鼓越大，这肚子就像一个鼓一样，那气啊就是里边横冲直撞，就跟刀子在里边割一样，最后打吗啡都不能管，都止不了疼啊，那当然怎么办呢？其中一个老护士很有经验，他说：“冯先生，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下地走路。我手术才不到10个小时啊，这一身这个6尺长的刀口，他你必须下来走，活动，活动呢，让他自然的重力哈，让他里边的这个肠啊，这个浮到原位。所以我就听他的话呀，根本就这样坐不起来，因为你腹部能使劲儿，就翻到床底下，然后扶着那个打吊针的那个架子，就开始在里边转啊转啊转。最后第三天这气儿排出来了，嚯，这大家高兴的，护士都跳起来了，因为你这气儿排不出来，不让你走的，那很危险的。我也很高兴的，这疼马上就消失了。客人平常说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嘿，当有一天你不能放的时候，你要知道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是啊，今天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可感谢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哪有平淡呢？一切都正常才是平淡吗？如果神不保守，出一点问题就不平淡了，你就过不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要为我们每一天所谓的平淡的生活感谢神，因为没有神的这样的创造的奇妙，我们不会有平淡的。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说我两次大手术以后，我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跟神说，感谢主，你又赐给我一天，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口气儿，我感谢你，好好为你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神给我多少的寿数，还能服侍主多少年，活一天就为神活一天。知道无论是离世，无论在世，都有主的美。啊，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你是从根本上去感恩，你就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那件事儿、一句事儿，就把你这种感恩心都去掉了，对不对？所以要感恩，要从根本上改。他是造物主，他是造我们的这一位。第二，我们的主不仅是造物主，他还是救赎的主，啊，救赎的主。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来拯救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光景了。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的1章12到14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国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而这主耶稣他在讲话，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所以主耶稣这话都是一般人讲不出来的。我们一般讲，哎呦，我这辈子如果能够在哪个大公司当一总裁啊，或者我当一大学校长，如果我家里有1000万的存款，这辈子就值了。主耶稣不是啊，主耶稣把整个全世界和一个人生命来做对比。把这全世界放在天平那一边，把一个生命放在另一边，那称一称，主耶稣说，你就赚着了全世界而失掉的生命，这个全世界都不配 能和你这条生命比。为什么？因为世界上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都会成为过眼的烟云，它不能持久的。唯独只有神所赐的生命，它要存到永远，这是一个永恒的东西，一个暂时和永恒的比较。所以你世界这么大，主耶稣不是说你当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你当个世界第一富人就行了，哪怕把全世界都给你，而你没有这个生命不值，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换这个生命。但是今天神就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有了这样一个救主，那我们还能够因为什么事情不顺心我们就不感谢他吗？第三，神不仅是造物主，是救赎主，神还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经常是这样，我刚才说了，平平安安的不觉得是神来保护我们，常常都是要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显出神的保护来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一点危险呢？因为在一切平安中，你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不知道中间有多少神的保护啊！要没神的保护，你根本没这种平安。这列王记下六章，当时不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一个王哈，他要来打这个，因为以利他们是因为以利沙哈，先知以利沙是在通风报信，他们要把这以利沙的消灭，所以大军把这以利沙的地方围住了。这仆人一看吓坏了，啊，这王来了这么多人。以利沙就求神，神啊，你开他的眼吧。哇，一开眼，满山的火车火马呀，这是围着他们。神的保护，你不在危险的时候你看不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